来念今天要看的圣经。与主同伴同工，要念约翰福音15章12到17节。约翰15章12到17，我念一节，各位念一节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们先注意15节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，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这一段话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晚上向门徒讲的道，最后一晚临别赠言是非常重要。而这一段话提一个重点，主耶稣希望我们跟他是朋友，跟他是同伴。虽然我们都是主耶稣的仆人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但是心态上，主耶稣希望朋友远超过仆人。所以各位心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，我愿意做主耶稣的好朋友，我盼望主耶稣做我的好朋友，是一个很好的同伴来同行天路。那么好的同伴才会把重要的事工交托给你，才会信任你。所以同伴会同工，神创造人很希望人做他同伴，不但做一个仆人，神很希望是好朋友的心态，然后神把工作交给人去做。从伊甸园就是如此，神常常到伊甸园跟亚当夏娃可以对话，然后神就把工作交给他们，管理飞鸟、走兽、鱼类，管理伊甸园花草树木还有水果。就可惜人一管水果管出问题来了，产生了今天的麻烦。但是神是很希望人跟他同伴，然后同工。人堕落了，远离神，不过神继续寻找能跟他做朋友的人。应该马上你会想到以诺与神做朋友， 与神同行300年。请问以诺几岁开始与神同行？几岁啊？以诺不认识啊，这么重要的人物啊，65岁，以诺开始与神同行啊。希望你不要误会，你说那我还早啊，我才35，我才45，那我还慢慢在等，千万不要等，因为你活不到365岁啊。以诺还有300年可以跟神同行，你要等到65，那你没有多少时间了啊，你这不能同行很久，所以趁现在，我相信很多已经跟神同行了，若有一些还是自我为中心的，一定把人生态度改过来，愿意与神同行，那么神继续寻找愿意与他做朋友的人。你看主耶稣来了，他招门徒跟从他，最后一晚他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，仆人也不知道主人的心，仆人只是按照吩咐做事而已。朋友是知心的，可以谈心的，然后可以交付最重要的事工。但愿我们认知主的心，活在地上做他的好朋友。有一个小故事啊，说古代波斯伟大的帝国啊，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国王，因为太了不起，所以王宫里面的大臣或者是小臣对他都是毕恭毕敬，唯唯诺诺啊，没有一个朋友，都是仆人。国王很不满意，王宫找不到朋友，结果他就化妆为形跑到菜场去找朋友，结果他化妆得太穷苦的人了，找不到朋友，大家不理他。结果有一个清道夫，有一个做苦力的，一看这个人怎么这边没一天在这边都没有人理他，就跑去跟他做朋友啊，说你这样子啊，那这样子你一个人你到我家来住好吧啊。国王就去了，他说你跟我一起住啊，明天开始跟我一起做苦工啊，我是搬石头打扫各样苦工的。国王就跟他说好，我跟你一起做。然后他就聊天，聊天之后啊，这个苦工就把国王大骂一顿啊，他说我们这个国王啊都不体恤百姓的辛劳啊，像我这样的人啊天天苦得半死，他住王宫里面啊那享福，这个国王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话啊。他就说国王应该怎么做才对啊，应该怎么照顾百姓。国王说从来没听过啊，他自己心想心里想啊这个不错啊，继续听，明天就跟他打工去了啊，然后搬石头啊，打扫。回来之后呢，他们就粗茶淡饭啊，然后呢，继续听他骂国王啊，骂。搞了几天，他们就很无话不谈啊，很好啊。过几天，国王说：“那我要离开到别地方去了。”啊，他说：“没问题，随时欢迎你回来继续做苦工。”没想到第二天呢，国王的王宫大马车运了一堆礼物就送给这个苦工了。这个苦工倒也诚实的，他说我哪里有朋友在王宫啊，送错了把他打发回去了。国王第二次又送过来啊，他又打发回去，国王没办法了，所以到了第三天国王亲自来了，带着礼物到他门口啊，他一看这是国王啊，他吓了一跳，他说哎呀我把你骂得半死啊，我这个很对不起啊，我从今天开始一定非常尊敬的做你的奴仆啊。没想到国王把他抱起来说，我不需要再多的奴仆了啊，王宫里一大堆， 我要那一些能跟我讲真话能做我朋友的人，以后把他接到王宫去，在王宫里跟他一起生活，给他一点建议。这个故事我看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们当然要用虔诚谦卑敬畏的心来侍奉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要很卑微的一个仆人的心态去侍奉他，但是主耶稣所欢迎的所希望的不仅仆人的心态，乃是朋友的心态，乃是做他的同伴，做主耶稣的好朋友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，这是耶稣的意思嘛，这不是我们的意思，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晚跟朋友们跟门徒讲的话，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乃称你们为朋友。所以今天早上就要跟各位强调做主耶稣的朋友，怎么做主耶稣的朋友，怎么能让主耶稣的心满意。我刚才读的这短短几节圣经里啊，就讲了三个做主耶稣好朋友的秘诀，三个要点。如果你希望做主耶稣的朋友，就照主耶稣在这里所提示的，起码这三个原则，虽然还有很多，不过第一个原则是什么？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仆人不知道主人的心，仆人他只是按照主人旨意去做事，叫他买青菜就买青菜，叫他买牛肉他不要买猪肉回来，叫他买鸡蛋他就要好好去买鸡蛋回来，这就是仆人，主人讲什么做什么。但是朋友啊，很知心的去探访一个朋友，他就带了那个人喜欢的东西去了，他知道这个主人喜欢什么，他就买了一些礼物就送给他了。所以仆人跟朋友的不同，朋友是知心谈心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已经把从父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。主耶稣把神的事情，把神的旨意就告诉他的朋友。主耶稣很盼望把他的事情让我们明白。圣经把很多做主耶稣朋友的人写下来，圣经提到神真的把他的心事告诉他的朋友。比方说以诺，以诺跟神同行，神真的把一些心事告诉以诺，所以以诺才能为神说预言。以诺预言说，主要带着他的千万使者降临，要审判这个不敬虔的世代。当时人远离神，罪恶在地上越来越多，神希望人敬虔，结果就告诉以诺，主一定会来审判不敬虔的人，要带着千万天使来审判不敬虔的人。以诺就说预言，因为神把自己心里的意念告诉以诺。现在我要考你们一下，神借以诺说预言记载在创世纪哪一章？哦，好了，我没有让你们上当啊。如果你回答创世纪哪一章就错了啊，创世纪哪一章都没有啊，旧约没有记，确实记在犹大书里面。哇，你们真是国牧师的这个好信徒了，给你们造就这么好，真是犹大书啊。那请问犹大书哪一章？ 又不上当哈，犹大书只有一章啊，所以你讲哪一章就错了。感谢主啊，你们这个圣经很有基础了。那真的神就让犹大书写下上帝要以诺做的事情啊。以后圣经说挪亚跟神做朋友啊，那么神也是把心里面的事告诉挪亚，所以挪亚就蒙指示洪水要来啊，神真的要审判地上的罪恶啊，赶快建造方舟，然后广传义道，希望人悔改。挪亚去传道，因为那个方舟一定盖很久啊，一面盖一面传啊，结果大家都笑挪亚，你看看这个天气今天这么好，你说要下雨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当时天气很好，所以呢，大家笑挪亚，挪亚蒙神指示别人不知道的事情，传讲义道，等方舟盖好，他们不悔改，一家八口进到方舟，果然就下大雨了。那么神跟亚伯拉罕做朋友，圣经三次宣告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。那么神也真的把很多事情告诉亚伯拉罕啊，各位知道，当索多玛、俄梅拉这两个城罪大恶极，神要降火审判他们，神就先跑去告诉亚伯拉罕啊。那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正住在里面，所以亚伯拉罕就跟神讨价还价，说神啊，如果城里有50个异人，你还毁灭这城吗？希望你不要了啊！神说好，你去找，帮我找50个，我就不毁灭。当然没有，然后跑回来跟神说45个好不好？神说好，他又没有40个，又没有30个、20个，最后10个。神说好，你再去找啊，10个都没有。所以亚伯拉罕跟神有很好的关系，讨价还价，一直到10个都没有。神跟他的朋友是乐意把神的事告诉他的好朋友。那最有名的就是摩西了。摩西圣经里面特别讲他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啊，这个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一节啊，特别感动啊。朋友很多种，面对面所认识就是非常亲近的，神跟摩西的关系特别好，面对面所认识啊，这个描写我就多想一想。这个我们朋友啊，20年前没有电脑，没有电脑几种朋友啊，不见面的朋友就是写信啊，写信来写信去，写来写去叫什么友啊？叫笔友啊。今天笔友没有了啊，哪里还有笔友？都变什么友了？都网友啊，网友电脑上面一来一去啊。这个电脑一来一去啊，其实没有朋友，因为这个一没有就是一来一去没有朋友的哈。都不见面，现在这种朋友关系很淡的哈。现在又发明这个 text 来 text 去，你根本都不需要谈什么见什么面了。这种朋友没有什么好的交情的，但是见面也不一定是好朋友。那些天天打球在一起叫什么友啊？球友哈。那一些下棋在一起叫什么友啊？棋友啊。那一些唱京戏在一起叫什么友啊？那票友。那些天天这样在一起什么友啊？叫牌友哈。这么多见面的老其实都会吵架了，那吵得还厉害了哈。见面的也不一定真的是好朋友，那真的好朋友不多啊。我们如果一生有几个真的知心面对面认识的好朋友，我们这个人生是很满足的啊。你常常想想有几个好朋友啊，大概大半中学时候建立的，到了大学大家忙个人的，到了做事之后上班谈谈， 以后真正知心的朋友都不多了啊，那种知心的朋友真是彼此谈心，彼此能够交托。但是摩西跟神啊，神说的哈，神的评语啊，这摩西是我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，这个关系真的美好。所以常常我都要想想摩西怎么跟神交朋友啊。那摩西跟神做朋友当然也受神的影响，这个朋友在一起啊，好朋友会互相影响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摩西上山40昼夜跟神在一起面对面啊，下山的时候不知不觉脸上干什么，就发光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就很像我们中国话说近朱者什么赤，近墨者什么，近神者如何，对啊，近神者发光啊，这是圣经的道理嘛。这摩西下山他不知不觉他脸上就发光了，发光，百姓都不敢看他。所以明天早上啊，你们起床洗脸梳头的时候，看看脸上有没有什么，哎，看看脸上有没有发光啊！你不要拿个灯泡那边照，有用啊？有没有那种慈祥的光芒？有没有那一种谦和的光芒啊？有没有那种喜乐的光芒、平安的光芒？自己看啊！有的时候我们照照镜子，哎呀，讨厌死了，不要看了哈。里面一天到晚心里苦毒嘛，那个愁烦，那个看到自己就觉得，哎，算了算了啊。那是因为缺少面对面与神的交往。摩西下山，自己不知道脸上发光，别人看见了，自己不知道。所以如果你好好亲近神啊，可能你自己不知道啊，但是如果做丈夫的脸上发光，第一个知道的是谁啊？哎，你的太太啊，你的。所以以后你就问你太太吧，今天有光没光啊？太太说没有，那赶快回去祷告啊。太太也是一样嘛啊，问问先生啊，今天有没有光啊？如果大家都有光啊，那这个光越照越亮，这一家都是光啊。你的孩子一看，哇，今天爸爸妈妈太好了啊，这一满了喜乐，满了平安，满了神的慈祥，满了神的真理。如果我们整天就是烦恼愁忧愁，那种苦毒，那种心里面的不平，你这样反映出来，你全家都是乌云满布啊。所以愿我们好好亲近神啊！如果朋友不来往，很快就会疏远了，就都不认识了。有一次啊，我去一个城市讲道啊，不讲在哪里，那讲完道了，有几个老朋友，都是以前在台北的老朋友，都搬到北美来了。啊，然后就来跟我打招呼啊，打招呼啊，有几个我认识，啊，很高兴。有一位中年胖的夫人跑来跟我打招呼啊，哎呀，她好像跟我很熟的样子啊，我怎么想不起来啊，这是谁呀？这是跟我打招呼，哎呀，我就真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她跟我表示那好，这老朋友这么熟，可是我怎么想不起来？啊，后来。过了啊，我应付两下，然后我去问这是谁呀？他跟我这个你不认识吗？这以前我们都在一起啊，啊，就是他先生姓什么啊？那天先生没来，这个太太叫什么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说他那个时候是苗条淑女啊，那现在变这么胖，我说我怎么敢认他？我认不出来。姐妹们注意哈，少吃一点哈，你要变胖，你要都不认识了哈，啊，因为太久没有来往。以前在台北的时候，好朋友啊，一天到晚在一起，这个十几年不见了，哇，这个， 哎，我又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回去跟我太太说，也是我太太好朋友嘛，我太太说这样子嘛，这个你真糟糕啊，她就赶快写一封信跟她道歉啊，说我这个老公啊，这个脑子太不好了哈、啊，他这个只记圣经都不记人的哈、啊，然后忘记你啊，他说大概也是你这个目前这个啊，什么啊，你这个发福了哈、啊，哎，朋友要来往，常常来往。那朋友不来往，这个人都不认识了，那我们要好好跟主来往。所以我前几天一直劝各位，一直勉励各位啊，摩西能够跟神面对面的好朋友，摩西上山多少时间啊？40昼夜啊，他不吃不喝在山上，就是亲近神。跟神面对面，当然我们不一定说啊，就要照着啊到西乃山去啊，西乃山还蛮远的呢啊。我今年4月份就带了若歌教会差不多80个人到以色列去访问考察，然后爬西乃山啊，这是我第二次爬了，我去过好多次以色列啊，一共5次了。那只有2次爬上去，爬蛮辛苦的啊，因为它那个大概有2000多公尺高的山啊，公尺大概，那不过你可以汽车开到半山，开到半山有个修道院，一般修道院旁边有旅馆，就住在那里，然后呢都是大概天没亮就开始爬，啊，不然。也是很辛苦，那爬呢你还有一种可以坐骆驼跟你绕绕绕再绕到一半，剩最后一定要爬的，这个都是石头爬上去。我这个爬到一半呢，这个气喘如牛哈，这个我不年轻了嘛哈，这个是年纪蛮大了，爬到一半我就真的不想爬了，不想不要上去了，怕点到心脏都停了，不爬。但是我一想啊，这我才70岁啊，那摩西80岁都爬来爬去哈、啊，那我们这怎么这不行啊？这一口气也吞不下去啊！那摩西不止80岁爬，以后还爬呢啊！他这个年纪大了还在爬，我就下了决心爬啊，最后爬到山顶上去了。本来我这次都不想爬了，因为很累啊，上去了。好，不过我们。没有停40昼夜了，停了几十分钟就下来了啊，就原路回来。我就想到，哎呀，摩西真是，他很有心啊。爬到那个山顶，现在山顶上有个礼拜堂，就是纪念摩西，叫摩西堂啊，学校礼拜堂。那摩西就在山上40昼夜跟神说话啊，那么神就感动他啊，除了10诫写在那里。然后山上的样式，怎么盖这个会幕，怎么盖里面的每一样东西，圣所、至圣所，这个洗濯盆，这个祭坛桌子，一样一样告诉摩西。还有那个幔子上面的画，祭司的袍啊，这个以弗德等等，讲了40昼夜，神就把他的计划心意告诉他的百姓。我们今天若有心啊，你不必爬到西乃山，你可以去你的书房啊，每一家都有书房的吧啊，没有也不要紧啊，你坐在客厅也可以嘛，你在你卧房也可以啊，你只要每一天，请问花多少时间呢、啊？我都要提醒到最后走都要问你们哈啊！但是我希望你们很喜欢的做，不是被勉强，很喜乐。我昨天下午跟一个啊，跟你们校子来了10个人左右哈、啊，10几个啊，都是他们问我问题，问的我不得不答哈、啊，我就答了。我从大学2年级暑假啊，上帝改变我了，参加一个退休会。改变以后啊，大三大四 每天早上，好，现在给你们猜，我至少读圣经多少时间？你们昨天来的知道，一个小时。我只要求你们30分钟啊，已经减半了哈，还在很忙的读书呢，功课很忙啊。可是我真的每天至少一个小时，为了能够持续下去，我就找两个同学，两个基督徒同学，我们三个人每天早上在学校见面，一起读圣经一个小时。我昨天也说了，另外两个呢，有一个就在美国做牧师，现在啊，另外一个在台湾做长老，啊，那他们都被神重用，啊，大概除了我以外啊，那我们三个人呢，啊，就每天真的至少读一个小时，然后一起祷告，一起分享，啊，所以我真很盼望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你希望跟主耶稣做好朋友，啊，你要有一个心愿。摩西跑到西乃山，我们去到我们的书房，我们坐在神给我们预备的任何安静的地方，你就每一天来读神的话语。那等一下我要讲，昨天也讲过了，我们绝对不是要做法利赛人，绝对不是要做文士，做律法师，圣经读多之后反而变成神不喜欢，那就糟糕了。那是你要应该变成更知心的朋友，你更能够啊跟神的关系美好，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，神到底要我们今天在地上过什么样的生活啊，你跟神的关系美好，然后让圣经能够真正实现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啊，你不管用什么方法读经，有的人有一些资料，啊，有的人他不需要资料，他就是好好读圣经，圣经读了之后，就在神面前祷告，要把这些话语，求神的大能实现在你身上，这是最要紧的。头脑的知识增加，需要求主做工，让生命丰盛起来，神的话就会实现在我们生命中，改变我们。那么至于你用什么材料，你有没有什么参考书，这都其次，你就读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本身神负责，神是借着大有能力，他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，神一定会做工。如果你心里很切慕，这样子神的话会越来越丰盛在我们心中。我很盼望如果你每一天读一段，不要读太多，因为早上30分钟啊，你若好好读个30节已经差不多了，30节，然后就默想，有真正认识神的真理，我们借着这一段来跟神交往，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，神的本性，神的作为，赞美神。然后这一段有什么我需要被改变的，神的圣洁，神的真理，神的良善，我达不到的，你就求主把他的丰盛赐给你，切切仰望主。有什么是你应该有信心向前走，遵行神旨意的，你就交托求神做工。你至少每一天读的30节圣经，找出一两样一天都要祷告的事情，就是一天我都需要去实现的，你这一两样你就一整天常常祷告。当你有这样的思想在心里，你很多事都会改变。比方说，我不知道你们这边上班塞不塞车的哈，不塞车，哇，那东岸都应该搬过来才对哈，哇，常常早上塞车，塞车呢， 哎呀，心情就烦，对不对啊？特别看到有人不守规矩啊，明明都在排队，哎，他插过去了，心情烦躁。以后塞车的时候，哇，那你们没有就不要跟你们讲了哈。塞车的时候啊，就把刚刚读的那一两个问题常常在默想，就祷告啊，就求主来帮助改变啊生命的成长。那你早上去塞一次车，晚上回来又塞一次车哈，那早上祷告默想，晚上又祷告，你今天就成长了啊。那所以塞车变成坏事是好事了啊，你们不塞车也不会打啊。啊，常常我们那边塞得很厉害，特别上下班啊，这个塞一塞就气了，你一气了，然后在那边就埋怨啊，这个这里也不对，那里也不对，那你灵性就下降了哈。所以你一塞车，哎，感谢主，又可以想了哈，又可以祷告，又可以，所以你什么时候不顺利，反而变成你的益处了啊。这是举一个例子哈。所以希望各位真的成为主知心的朋友啊。那么第二件事情，这是主耶稣提到要做他的朋友很重要的一面啊。刚才我们读的啊，我再来念给各位听。第十三节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主耶稣为了要做我们的朋友啊，他真的为我们舍命，他真的有充足的爱，他爱我们能够舍己。我们除了要认识主知己，我们要真正舍己的这种心态。做主的朋友，他爱我们，我们也真的爱他。想到主他来到人间，他甘愿舍命，这个太伟大了。这个世界上啊，有学问的人他不会去为别人舍命，有本事的也不会，比方说有名的大学教授，他不会为学生去舍命的了。有名的外科医生也不会为病人去舍命嘛。这些有名的人物啊，真正去舍命的他不会为别人，很少很少。一个小故事啊，说有一架小飞机坐四个人，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外科医生，一个是非常有名的大学教授，那么第三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老牧师啊，第四个是个小男孩。小飞机飞飞飞啊，突然飞机失事了，这个飞机螺旋都不转了，快要掉下来了啊！飞机上只有三个降落伞啊。那这个有名的外科医生呢，说我不能死啊，很多病人等着我啊。他砰拿个跳下去了。大学教授说我也不能死啊，很多学生等着我啊。哦，他也跳下去了。这个老牧师本来想这个小男孩反正好欺负啊，他也哎他不行了，他一想啊，啊年老了反正要回到去见主了嘛，按保罗说呢，若能够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啊，所以他就改变心思了，他说小弟弟啊，那你跳吧啊，你好好信耶稣，你长大了好好去为耶稣做见证。那个小男孩说，哎，牧师啊，别担心，这还有两个降落伞哈。牧师说怎么还两个呢？他说那个最有名的外科医生抢了我的背包就跳下去了。这个小故事就是说，你这个再有名的、有学问的、有本事的，当你要为人舍命，他没有的，他没有这个爱心的，他做不到的啊。但是主耶稣就做到了。他从上帝宝座来到人间， 人间他对我们的爱实在太伟大了，甘愿为我们舍命，顺从父的旨意，这个太伟大了。所以我们第一个会背的圣经大概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那么这一句话，有的时候你的时候啊，如果你好好去了解这一句话的意义啊，你真知道上帝的爱。因为在中文圣经的翻译啊，它少翻译了一个副词啊，在希腊文里面，这一句话的第一个字就是一个副词，这个副词是描写爱的，我们中文没翻出来，英文就翻出来了。 So loved the world， 那个 so 啊是一个副词，形容怎么爱呢？神是如此这般这样的爱世人，那中文就把它翻到甚至的意义里去了啊。所以圣经的原文意思是，上帝是这样的爱世人，是如此的爱世人啊。我也许举个例子啊，我这边我以前是我都不认识任何人啊，后来才知道钱云的太太，钱云太太是在去过 New Jersey 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不是你，那又是谁？要搞错了 啊！好了好了，不管去，不知 是哪一位告诉我说，哦，是你啊，对不起啊，所以我真是有点糊涂了哈、那位姐妹去过 New Jersey 啊，在那边，在我们教会，然后那还是用钱云做比喻啊，比方我这样讲哈、我说钱云爱他的太太，啊，请问这句话对不对？啊，对 ，OK 哈。是有人跟你做见证了哈，但是啊，如果我改一改，我说钱云是这样的，如此这般的爱他的太太，请问他太太喜欢前面的说法还是后面的说法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太太在旁边啊。如果我们说钱云是如此这般，这样的爱他太太。我想啊，今天晚上大概又有加菜了，什么清蒸螃蟹啊，给你搞什么啊，葱姜龙虾给你吃了啊，哎，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啊，真的不一样。那么圣经就是这样讲的，上帝是如此这般的爱世人，爱到什么程度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当我们想到主耶稣来，他就是为我们死嘛，所以上帝的爱太伟大了。那主耶稣自己说了，他说不是有人夺我的命，是我自己愿意舍的，他就甘愿替我们舍命。今天在人间啊，真正为人舍命的实在太少的例子，万一有啊，那都被我们拿来大大的纪念和宣扬。如果说靠近一点，大概母亲爱孩子略略可以表白，这个母亲从小就为儿女舍己嘛，舍己到了真的必要可能会舍命。我就记得大约20年前有一架飞机在 Detroit 掉下来，150几个人都死了，只剩一个男孩，大概3-4岁男孩没死啊。这个当时报纸都有很大的说明，怎么没死呢？原来他被一个夫人抱在怀里啊，用毯子给他都包好，包起来，然后这个夫人遍体鳞伤啊，都被火烧得不容易辨识了。以后经过手势、牙齿等的判断，他的妈妈啊，飞机往下掉， 他就赶快把他三四岁小男孩想尽办法保护他，结果就这一个小男孩活了。我看完这个报道真的很感动，这个妈妈从小就为孩子舍己的，到了必要为他舍命，那是因为真诚的爱。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他大有本事的，万有的主宰，创造的主宰，万王之王来了，他远远伟大过一般世上伟人。刚才我们说了，无论有名的教授，有名的医生，他没有那种心去为病人死的，为学生死的。主耶稣是为了我们，他真正来舍命，来流血，来拯救我们。我们若想做主耶稣的好朋友，常常思念主的爱，然后我们真诚为主耶稣而活，不再为自己活。所以保罗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想一个人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让我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无论你做什么事情，无论你在什么角色，都为主耶稣而做，都尽我们的力量以最好的成绩献给主，这就是我们爱主的人生。但是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，怎么做主耶稣的好朋友，怎么表达我们爱主耶稣的心。主耶稣再三的叮咛要我们彼此干什么，刚才经文头一句最后一句耶稣都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样相爱啊！所以一个真正爱耶稣的人，他要爱看得见的弟兄，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，怎么去爱看不见的主呢？主耶稣回到父的右边，统管宇宙万有，他什么都不缺乏的，但是地上属主耶稣的人会有缺乏的。所以在教会中，你若常常注意那些有缺乏的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去服侍去帮助他们，就是坐在主耶稣身上。这是主耶稣一再讲的，凡用一杯凉水给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吃，不能不被纪念，不能不得赏赐。所以怎么去爱主耶稣，你就去看教会中有需要的弟兄姊妹，有病痛的弟兄姊妹，有难处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正在需要中，是你爱主耶稣最好的机会。你若看见弟兄有穷乏，却伸拦住你的帮助的手，你怎么去爱主耶稣吗？没有的。所以主耶稣非常注重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真的不容易的，你要真的很舍己。有一次我在纽伦堡讲道，就是德国纽伦堡，在纽伦堡每一年全德国的华人基督徒都会开一次的圣经培灵研经会，我就去过两次领他们特会，有一次领完之后他们就送我一个礼物，祷告的手，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这个有的是图画，有的是雕塑。那一次他们送我一个雕塑的祷告的手， 啊，我就也很喜欢，因为这个祷告的手画的我也有，我就很喜欢。他顺便问我说：“黄牧师，这一个画家啊，丢了，他的家就离开我们聚会地方五分钟，啊，散会之后，如果你想看，他要带我去看。”我说：“好啊，我有兴趣啊。”这个丢了是500年前的人物。他是马丁路德的好朋友，也支持马丁路德改教运动，他是很有才华啊，他把启示录里面那一些图像，因为启示录的图像是很难了解的啊，像人子的显现啊，主耶稣基督的人子的显现，像这个宝座啊，24长老四活物啊，那很多很多图像他通通画出来，这个丢了是很好的基督徒啊。那他这个房子呢以后变成博物馆纪念他的作品，我就去看了啊。那以后也得到一些资料，就知道他为什么画这个祷告的手啊。原来丢了是贫苦家庭长大，当时要学画画那是贵族家庭的享福享乐，但是他很有才华，所以就跑去学，一面学一面做苦工啊。那这样子学很慢，跟他住在一起有一个比他年长3岁的，也是基督徒，他们很要好，他们两个都是一面打工一面学画，以后研究一下说这样不行，干脆一个人专门打工，然后一个人专门学，等他学成了画卖钱了，另外一个再学。研究的结果丢了年轻，所以先学也很有才华，这个年长的先打苦工，结果3年之后啊，果然丢了开画展赚很多钱，第二天年长就去学了，结果年长的学发现不行，打苦工的3年日子啊，这个手的肌肉受到了一些伤害，不能画细东西了，当然画不来，所以他学后来就不能学了，不能学他就告诉丢了，我要走了啊，我不学了啊，我希望你继续好好学啊，成为很好的画家。走的那一天，丢了从外面一回家，看到他跪着祷告，跪着祷告，而且说：“神啊，求你多多赐福丢了，学得很好，将来画画荣耀你的名。”丢了一听就流下眼泪啊，跑去抱着这个年长的弟兄。说：“请你不要动，我现在要把你的手画下来。”一面提醒基督徒要常常祷告，更重要的提醒基督徒彼此相爱。以后这样的话流传，大概我们只记得常常祷告。以后你看到那幅画，看到那粗糙的手，想到能彼此相爱是主耶稣所最看重的。教会遵行2大命令，第一个大使命，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啊，第二个就是大诫命，主耶稣回答律法师的问题，诫命哪一条最大，耶稣说：“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爱人如己。”但愿啊，神恩待，好像是三正教会，是不是哈？恩待三正这边的神的教会，一面广传福音，一面真正彼此相爱。教会若不彼此相爱， 可能登台就挪去了，功用就没有了。这是主耶稣讲的。各位都知道，公元95-96年，主耶稣向拔摩海岛的约翰显现，以后给教会7封信，第一封是给哪一个教会？第一封给以弗所教会。以弗所是非常好的教会了，为主热心，持守真理，辨别假使徒，做了很多好的工作。只有一件事被耶稣责备，但是很严重。耶稣说若不悔改，耶稣要把灯台挪去。这个灯台就是教会的功能，照亮黑暗的世代。那毛病是什么？只有一个，把起初的什么离弃了？爱，爱神的心，爱人的心。所以这很严重的，我们不要小看啊！如果教会中间不能彼此相爱，耶稣看的是很严重的。再努力的传道，再持守真理，耶稣都不满意啊！所以我们一面要努力传道，持守真理，一面真正来实行爱主爱人，这样的心神才会赐福，才会使用。那现在讲第三点了，第三点，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这是主耶稣把他最重要的工作交代给门徒，交代给他的好朋友。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。你读约翰福音15章，你就会了解耶稣希望两种果子。每一个基督徒第一面的果子是生命的果子，第二面的果子是福音的果子。耶稣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葡萄树的生命借着枝子结成葡萄。耶稣是真葡萄，是好葡萄树，希望我们把美好的葡萄果子结出来。那么结的果子就是耶稣无比的爱，耶稣的真理，耶稣的良善，耶稣的公义，耶稣的美德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面继续成长，继续把耶稣美好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，那这一面也就是圣灵继续不断工作的结果。昨天我们讲到圣灵不但自私还要释放，那么他还会引导我们，还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那圣灵的果子就是满了美善的生命。各位应该都会背啊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。我是故意不背，看你们会不会背啊？我这背很熟的啊，好像刚才不太整齐啊，重来一遍啊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。所以记住，耶稣要我们在这世上显出他的生命，那个不一样的生命，让世人羡慕基督徒的生活，愿意来信耶稣。我常常听到一些人信耶稣的见证很感动，他说哎呀，我们办公室这个同事他是基督徒，他真是好啊， 他真的不会啊偷鸡摸狗啊，老板在老板不在他都是好好的尽心啊，而且对人又好，不会去欺负人，踩着别人爬上去。哎，这个基督徒太好，所以我很愿意信啊。我听到这样见的都很感动。不过有的时候听到一些反面的，问他你怎么还不信耶稣啊，怎么还老不信呢、啊、他说哎呀不能信耶稣啊，我们办公室那一个讨厌家伙啊，我要一信耶稣跟他一同到天堂我都麻烦了，永远在一起怎么办呢、啊、我不要去啊。这听过之后就很难过了。如果你满有耶稣的生命，满有圣灵的果子啊，你都一定属第一类的了。就怕我们不结果子，我们跟主耶稣都不好好连在一起，我们随随便便，主的话也不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不在主里面，所以每天早上也不肯干什么，也不肯读经啊，也不肯花时间，那这个主耶稣就跟你连不起来啊，连不起来你这个生命就不能丰盛了。这是第一面啊，请各位真的记住，要把主耶稣生命彰显出来。但是第二面，约翰福音也强调结福音的果子。到约翰福音15章最后两节，耶稣说：“我要差圣灵保惠师来，圣灵来了要为耶稣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初也与我同在。”所以耶稣要基督徒结福音的果子，要基督徒为他做见证。这一个啊，实在说起来是一个荣耀的托付，这是耶稣的事情。耶稣钉十字架，埋葬，复活升天，完成救恩，这是耶稣到地上来主要的工作。完成之后交托门徒们去传福音。有的时候我想，我说主啊，你打发天上的天使比打发我们更好，好太多了。这个天使很能干的啊，天使按圣经说啊，一个天使把185000个以色列仇敌通通打败，一个晚上啊，那真是很奇妙的。只要一个天使就够185000，其实1850万一个也够了，因为仇敌只有185000。所以我说主啊，你就打发几个天使吧，如果说世界5大洲一周打发一个，美洲一个，亚洲一个，欧洲一个，他们转一转呢，通通信耶稣了，福音不要我们传了，就都信耶稣了，那应该做得到啊！天使的本事远远超越过我们，可是上帝没有让天使传，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啊！上帝差遣天使做过很多事，比方说主耶稣降生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徒嘛，所以什么人来报佳音呢、啊？天使来了，跟牧羊人报佳音。那以后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天使来了加添他力量，主耶稣死里复活了，天使也来了告诉玛利亚耶稣已经复活了，耶稣升天天使也来了说这怎样升天的耶稣还要怎样再来。以后主耶稣升天考你们了，天使还来不来啊？不来啊，是不正确的答案，天使还来啊，但是天使来了任务就不一样了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比方说那个故事，埃提阿伯有一个太监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完了，坐马车回去，在马车上读以赛亚53章，读不懂什么他像羊羔 被迁宰杀之地，这个故事各位读过吧？啊，这个太监，哎，我想那一天呢，神在天上看嘛，哎呀，这一个人马车已经开到加沙旷野，再开就开到埃及去了，啊，那以后就回到伊索比亚，以后可能听不到福音了。所以在天上，我相信主看的时候有两种心情，一种很高兴，一种很不高兴。那高兴什么？地上居然有这么好的慕道友，他自己开马车啊，1000多公里啊，开到耶路撒冷要听福音，听不到又回去了，回去还在读圣经啊，读圣经还是默想圣经，什么叫做他像羊羔被牵宰杀之地？现在我们要请一个朋友来听布道会还不容易，对不对啊？早一个月就先请他啊吃牛排，然后呢吃什么火锅啊，吃海鲜，吃了半天才把他弄到教会，你要还他还爱来不来啊？哎呀，这个太好的慕道友，太，但是不高兴什么呢？怎么没有人传福音呢？啊，我想他看看彼得，哎呀，彼得太忙了嘛，耶路撒冷教会都快10000人了啊，天天忙的照顾教会，看看保罗，哎，不行，保罗还在打基督徒嘛，啊，杀害斯提凡，没有人传，那现在考你们了啊，没有人传，那么上帝派谁来传？慢慢啊，还没这么快啊，上帝先派了谁来？一位天使来了。这个天使啊，这个外太空千万里来，结果转弯了，他本来要去加沙旷野的嘛，转弯转到撒玛利亚城去了，他应该去找那一个慕道友那个太监，结果他转弯去找谁去了？找菲利去了，然后告诉菲利起来向南走到旷野去啊，赶快去传福音啊！菲利虽然也很忙，不过他就遵照上帝的天使指示就去旷野，去旷野一传福音啊，圣灵同工，他马上就悔改信主，而且还主动要求什么，哎，受洗。那他当然是因为预备很久了，他的道理懂得很多了啊，平常我们牧师还不肯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刚信主不行啊，赶快去上造就班哈，你还要搞个2-3个月，我考验考验你真信假信嘛。那但是因为他是很真诚的，他是开马车1000多公里来寻找，又读圣经，菲利知道这个是真的了啊，你一心相信，结果就帮他施洗了啊，这是菲利。那请注意一件事。上帝差遣天使来做了次要的事情，上帝借着腓力做了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腓力为主传福音是极大的尊荣。天使现在上帝不要他们传了，天使只能做次要，基督徒做重要的事啊。所以每次提到传福音，请问我们应该当成重担还是当成荣幸啊？好吧，你们自己去想啊，你们自己心里要去回答。使徒行传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，各位认不认识哥尼流啊？不认识啊？认识啊，哥尼流是罗马的百夫长，这个罗马人啊，百夫长是管100个军人啊。当时罗马的军人呢，是非常被尊重的啊，罗马的军人平常人做不到的了，不能够随便做到，所以是很被尊重的。百夫长管100个军人，那更是被尊重的一个角色。但是这一个百夫长罗马人很特别，他受到犹太文化影响，敬畏神， 他不拜罗马诸神，罗马希腊那偶像一大堆，他敬拜独一真神，然后呢蛮有怜悯，愿意周济贫穷，所以常常送钱给苦难的人啊。那么这个上帝就很喜欢他，上帝天上看到，哎呀这个人太好了，但可惜没有人传福音给他。这个人呢虔诚敬畏，为什么没有人传呢？因为犹太人一般都不愿意进到外邦人家里去，不要跟他们一起坐席，免得被外邦的习俗所污染，犹太人都不愿意去的。那么上帝看那不行了，他只好打发谁到他家去了？打发谁啊？彼得又太快了啊！你们答太快了，又打发天使来了。这真的天使啊！这一次啊，天使进到他家里去，跟哥尼流讲话，说：“哥尼流，你的祷告上帝听见，你的周济上帝悦纳了，但是不行，赶快打发人去找彼得来。”啊，所以哥尼流说：“哦，去找彼得，马上去。”从该沙利亚一定也是开马车啊，到约珀啊，彼得正在屋顶祷告，现在这个大马路啊，开汽车都要开差不多一个钟头，从该沙利亚到约珀，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好的柏油路，马车也很辛苦的。去了，果然彼得在祷告，彼得在屋顶祷告，原来上帝正在指示彼得去外邦人家，因为一块大布掉下来，里面各种动物都有，一个声音叫彼得起来宰了吃，这里面有螃蟹，犹太人吃不吃螃蟹啊？那不吃螃蟹的嘛，吃不吃龙虾？也不吃的哈，吃不吃蹄膀啊？也不能吃，可是里面都有啊。起来说彼得宰了吃，彼得就跟上帝辩论神学了啊，说你不知道旧约说不能吃的吗？啊，我从小都不吃的。上帝看看这个辩不过他，是旧约里面不能吃嘛，就收走了。但是第二次又降下来，又叫他宰了吃，彼得一样。第三次再来的时候，哥尼流的家人就敲门了。他突然明白了，上帝就是要打发我去外邦人家，结果他彼得马上赶到哥尼流家，一传福音还没传完呢，圣灵降在他们中间，一家都信主了，然后一家就受洗归主了。上帝打发天使做次要的事情，去找彼得，上帝打发彼得做什么事啊？重要的事。上帝打发我们基督徒做重要的事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啊，为耶稣传福音是极大的荣幸啊，这是耶稣托付给我们啊。盼望大家有负担，这个不是几个人做就可以了，是全教会都有负担。这是耶稣托付我的，托付我的是重要的事，比天使更尊荣。天使只有大灾难的时候再传福音，现在不传了，将来大灾难在空中传永远的福音。所以我们今天把握住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啊，来做重要的事。如果你做这个重要的事啊，对你的一生，对你的永恒都有价值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说叫你们的国子，下面两个字是什么？长存。啊，各位都是有头脑的人啊，你今天地上 赚再多的钱，买再多的房子，买再好的汽车，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请问你带几部汽车上天呢？带不去的啦，一部带不去的。你买了一大堆 B 字头的车有什么用啊？都留在车库里了啊。哎呀，你的银行存款一年加一个零，加一个零就不得了了，对不对哈？每年加个零，等到你死的时候，通通变成零啊，没有了啊。有人说最惨的悲剧是什么？人在天堂，钱在银行，啊，那就太悲惨了啊！人到天堂，希望你的钱在那里，积攒财宝在天啊。那么还有一样，地上东西不长存，没有一样长存，唯有你的国子能长存。这是耶稣讲的，你地上带一个人信耶稣，天上一个灵魂长存，带十个那边十个，带一百个天上一百个，如果你带零个，请问天上几个？不是零个，至少一个。你自己不去了吗？但是很孤单呐，很孤单哈。到天上，哎呀，这个啊，国牧师啊，帮我介绍几个朋友吧。为什么你现在不带呢？赶快把你的邻居、把你的家人、把你的朋友、同事啊带到主面前嘛。因为耶稣应许叫我们的国子干什么？长存。你真的肯侍奉主，肯为主摆上，你会经验下面一句更重要的话。耶稣说，叫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很多基督徒啊，很喜欢这一节，他其他圣经都不背了，就背这一节啊。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我们。但是经验结果就是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都没给嘛。这是为什么？这里有两件事情要跟各位讲得很清楚。第一，主耶稣说，无论求什么是有前提的嘛。这个前提是叫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。那么你祷告要奉主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意思，那当然就是完全靠主耶稣的功劳和恩典，我们能到神的面前，到父的面前。不然我们根本到不了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，因他救恩、十字架、舍命、流血，他宝血的救赎，我们才能祷告，才能祈求，这是很基本。第二个，当你奉谁的名，你一定是合于他的旨意嘛，你不然怎么奉他的名？我举个例子哈，因为我认识人不多啊，几个名字，钱云又来了哈。我跟你们宣布，今天中午钱云请每一个人吃牛排，好不好？那请问中午吃得成还是吃不成？吃不成啊？钱云在这里哈啊。我没有先问他一下，我就奉钱云的名要给你们吃牛排，那去哪里吃牛排啊？啊，要先问问钱云，哎，钱云你要不要请他们吃牛排？他如果说哦我要请，好，我就奉他的名讲了嘛。这个很重要啊。我们今天祷告啊，为什么老不成全呢？老不成全就是你不照耶稣的意思祷告嘛。你光照你的意思祷告，你光照你的意思祷告，上帝不敢给你啊，给你有的时候你受不了哈。耶稣讲的比喻很明显，他说一个儿子向爸爸求饼，爸爸不会给什么？给石头。向爸爸求鱼，爸爸不会给蛇。爸爸都懂得把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呢？岂不更把好东西 给求他的人吗？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啊，如果有人老向爸爸求石头，爸爸给不给啊？老求蛇啊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啊！老求蛇，老求石头，求半天没有，没有你怪圣经不灵，那是怪你自己乱求啊，那妄求啊，妄求不行。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很有趣啊，她自己做见证啊，她说啊，20年前刚信主的时候，热心呐、啊，很喜欢奉献啊，但是没钱啊。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我很喜欢奉献，这样子吧，我买乐透啊，买乐透。他乐透不贵嘛，他买50张连号的啊，50张连号。他说：上帝啊，让我中特奖吧哈，中了最大奖呢，这个大奖就是都1亿美金这么大的嘛。他说我一定奉献1/10啊。哦，这个如果一亿的话。”那自己留9000万，是1000万，那太好的祷告的。后来不平安怎么办呢？他就说：“上帝啊，9000万给你，我只要1000万啊，10/9都奉献，我留1000万，然后50张就天天保护在那边。”以后又不平安，以后就问教会的啊同工，这个不是上帝的办法哈。他后来听说不是上帝办法，直接把50张通通烧掉了，烧掉。他说：“上帝，我不来这个了啊，好好工作赚钱吧。”烧掉了。结果那一次大奖哈，很久没有人去领啊，没有人去，没有人。哎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号码都忘记了哈，这50张会不会在里面呢？”他忘记了。不过后来有人去领了，他们拖很久啊，但是他后来做见证说：“哎呀。”办法啊！我求这个，求不成功，不是这样的办法。所以不要乱求啊！你乱求，万一你求错了，那你真的很麻烦呐、啊。我看过一个小故事啊，他说有一对夫妻啊，同年同月同日生啊，结果两个人都60岁，他就扩大庆祝啊。什么亲戚朋友同事邻居啊，通通请来一个很热闹的 party， party 最后就是切蛋糕许愿了、啊、哎，突然天使来了，天使告诉他们两夫妻，一人许一个愿，给你们特别成全。太太就许愿了，我要环游世界啊，各种最好的旅馆，最好的招待啊，哎，马上就来了。飞机票2张啊，旅馆这个他们什么招待院，两夫妻可以环游世界，我、哦、很高兴。该先生了，先生有点不正经。先生说：“哎呀，我心里想，真希望我太太比我年轻30岁。”突然，他变成90岁老公公啊，太太没变啊。这就是乱求啊哈。我们如果老求石头啊，老求蛇，那上帝要是听你的祷告，你就麻烦了哈、啊。那我们这怎么办呢？那这后悔来不及了啊。那么耶稣告诉我们说：“你若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啊。”你想想，耶稣讲了什么道理嘛？他前面讲了半天道理，大家都忘了啊，光乱求。如果你好好求。更多的认识神，请问神给不给？给你嘛，你好好求，我要更认识神，我要更能让神的道充满我的心，让神的道改变我的人生。你好好求，上帝会给你的。你好好求，我要更有主的爱心，我能够更爱弟兄姊妹，请问上帝给不给？给吧，怎么不给？你求这个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照主耶稣的旨意求。你求让我更能多结果子啊，满了生命的果子，也满了福音的果子。上帝给不给？也给了。所以不要乱求，好好求，照神的旨意，奉主的名， 你就会经验耶稣的应许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这是一个与主耶稣做好朋友，照主的旨意，活在主的旨意中，你会经验上帝大能的同在，上帝奇妙的作为。这三天啊，有机会跟各位分享与主同行，真盼望啊，我们的热忱内心啊，真有这样希望。主啊，我余下的年日，不管神给我们多少年，都是紧紧跟随主，与主同行，与主同心，与主同道，与主同死同活，与主同伴同工。你走完你的人生路程啊，绝对不会懊悔，不会说哎呀，我的年日虚度了，浪费了，可惜了。你会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，丰丰富富，进到主永恒的荣耀中。愿神赐福各位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配卑微的人，你差遣你爱子主耶稣寻找我们，拯救我们，还要做我们一生的朋友，永恒的朋友。我们感谢亲爱主耶稣，你来找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无比的爱把我们找回到你的羊圈，以致我们欢然的不再为自己活，愿意为你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我们愿意做你的朋友，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，越来越更与主知心，也更能满有爱主的心，也更能忠心侍奉，把你所托付的能够成全。我们也相信主，你会有奇妙的作为，奇妙的大能来扶持，让我们经验你的应许，经验你让我们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主啊，求你赐福在这一代的教会，相信你自己建立的教会，你还要继续兴旺，让恩主耶稣的名在各地被尊荣，被信服。愿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相信你必垂听，必眷顾引领。我们恭敬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